温馨提示，希望获得更多的专业投资参考，请加入刘维明老师的洗米团。在喜马拉雅搜索刘维明，点击洗米主播会员即可加入。洗米是汉语拼音洗米的全拼。
大家下午好啊，2024年4月15日15点11分。今天国内 A 股的表现呢，应该再度被写入史册。它以4097只个股下跌，317只个股跌停这样的一个惨烈的结果呢，换来了几乎全部主要股指的大幅上涨啊，就是像沪深300甚至涨了 2.11% 啊。上周五呢，证监会发布了最新的国九条，同时呢推出了四项啊这个征求意见稿啊。那么第一个呢是关于退市的啊，要求呢严格重大违法退市适用范围，严格退市标准，加大对僵尸空壳和害群之马出行力度，应退尽退啊，这是第一个。那么第二个征求意见稿呢，是关于科创属性的，就申报科创板企业的研发投入金额、营业收入增长率等设置更高的标准啊，同时呢强化衡量科研投入啊、科研成果和成长性等指标的要求啊，这样的话引导中介机构啊去提高啊申报企业的质量。那么第三个呢是关于程序化交易啊这个规定。那么意见呢是对高频交易和其他的程序化交易呢这个有所差别去进行监管啊，对高频交易呢提出了更高的这个要求啊。那么第四个呢是关于加强上市证券公司监管的规定啊，要求呢上市证券公司把功能性放在首位啊，聚焦主责主业、端正经营理念方面，要做好这个表率作用啊。无论是国九条还是这四个征求意见稿，大多数内容呢都是在前面啊证监会曾经表述的内容里面，并且相关的这个内容比之前的表述更加的严格啊。那么因此呢，在周五我在说投资啊这个专辑里面，也就国九条的最新发布呢去做了一个解读。总的我的看法就是啊，那么前两次的国九条04年和14年都是强调的是发展啊，不管是采取什么样的方法，要把整个的资本市场尤其是股市做大。而这一次这个国九条呢强调的则是监管啊，因为经过了几十年的发展，那么中国的资本市场尤其是股市暴露出了非常多的这个长期存在的顽固的这些问题啊，也就是痼疾，必须呢要把这些改正掉啊，否则的话呢这个之前那些办法是玩不下去的啊。现在整个投资者的群体也在变化啊，这个80后90后成为了主力军，而他们的知识层次啊、这个思维方式啊以及这个深入思考的这种能力呢是大大提高了，所以说很多东西是没有办法再去继续下去的啊。那么因此呢这一次是注重的监管啊，并且呢是全面呼应了市场的相关的关切啊，从非常多的这个具体的环节和细节上去下功夫啊，彻底的去整治整个资本市场。因此呢啊我的结论啊在前面我也讲了，首先是冲击市场啊，因为监管更加严格了嘛，条件更加高了，而退市的条件门槛反而是降低了。上市以及监管的门槛是提高了啊，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呢，势必会对 A 股现存的一些质量不高的这些上市公司的股票呢产生冲击，同时呢也会啊极大的抑制之前的一些不正常的市场行为啊，这样的话当然会对 A 股呢首先产生冲击啊，它就是在短期是一个负面的影响啊，但是从长期来看呢，由于这一次的国九条也好和这个四个征求意见稿也好，它的核心内容都是触及了股市长期啊存在的顽疾的根本所在啊。那么如果真的能够通过这样的一些这个整治和监管的方向以及方法的改变啊，使中国股市呢推陈出新啊，优胜劣汰，浴火重生，那么当然对于长期 A 股的发展它一定是一个好事情啊，所以说它长期利好。那么今天的股市表现呢也恰恰啊验证了我这样的一个观点和想法啊。那么像低价股啊，什么壳资源、微盘股、亏损股都是下跌的非常严重的啊，绝大多数的股票下跌都是超过 3% 的，而一些绩优股啊则是表现非常的强劲。 当然，这个国九条出来了，不能说 A 股跌得一塌糊涂，所以说今天还是拉这个中字头啊，大盘的蓝筹、大消费啊、大金融啊、大能源呐啊，来去让指数表现还不错啊。其实我个人觉得啊，就是整治股市顽疾里面呢，如果把这个粉饰指数也加进去，应该是更好的一个结果啊。但瑕不掩瑜吧啊，总的来说呢，国九条和四个中秋节见高都还是非常顺应啊投资者的呼声的。由于前面我所说的这些原因，接下来呢，市场会出现几个这个明显的特征。第一个呢，就是分化会相当的严重啊，就是好的股票会涨得比较好，并且比较坚挺，而糟糕的那些劣质筹码会跌得一塌糊涂，从而呢，在未来相当长的时间里面，达到真正的优胜劣汰啊，良币驱逐劣币。使得非常多的股票在未来，即使大盘上涨，它们也会表现得非常糟糕，甚至长期无人问津啊，最终不得不去摘牌退市。那么第二个呢，在之前啊，这个貌似是一些优质股票的，可能在未来也会逐渐的露出原形啊，因为造假越来越难，造假的成本越来越高啊，所以啊，也会这个经常出现一些什么闪崩啊这样的一些这个个股。第三个呢，就是在一段时间里面，预计股市的整体表现不会说特别的强劲啊，因为在这个监管啊、推出啊、实施过程中啊，很多的这个上市企业它要去整改啊，那么要么是自救啊，都需要这一个过程。如果真的面临着被摘牌啊、退市的边缘的，恐怕它还会要去自救，这些呢都会影响股价的表现啊。在上述这一系列的这个过程完毕以后，那么最终啊，这个中国的 A 股将迎来真正的价值投资的时代。那么股市的整体表现将真正的以啊这个价值核心这些上市企业来担当和决定啊。当然，也就是说呢，对于未来，也就是2024到2025年这个过程中啊，这个中国的 A 股能够去通过它不断的修正整理，然后去逐渐建立啊一个长期历史底部这种预期呢，我个人更加的充满了信心啊。但是它需要过程的，也就是说啊，这个接下来市场恐怕还会去调整的啊。因此呢，如果去顺应这样的一个趋势的话啊，对于个人投资者而言，必须要去学会精挑细选啊。优质的筹码，这样的话你才能够战胜整个这个大盘和其他的投资者。当然，如果没有这个能力的话，那么就需要去等待整个大盘真正的企稳回升，那个时候去配置相关的这个基金呢啊，这些。至于 A 股呢，整体的上市公司质量究竟如何啊？今天4000多只个股闻风下跌，就可以去说明一定的问题了啊。外部方面啊，这个伊朗呢在周末这个袭击了以色列啊，几百架无人机和导弹去空袭，但是呢并没有造成什么特别这个严重的影响啊。在明白财经里面，我也去用一个简短的音频概括的分析了一下啊，就认为呢，如果说接下来这个美国不掺和啊，以色列没有这个非常激烈的动作的话，对整个的这个局势以及金融市场的带来的影响不会说特别大啊。今天的这个市场反应呢，也是验证了这样的一个观点啊，并且呢，拜登政府警告以色列啊，不要去进行反击，并且呢，如果以色列去反击的话，这个美国是不参与的啊，不掺和这个事情的，因为以色列并没有受到什么伤害嘛，而且这个事情是以色列招惹起来的啊，所以说美国呢是不希望啊将局势啊进一步去扩大和升级的。但是以色列的内阁呢，在这个商讨完了以后呢，还是要决定啊，对这个伊朗去进行反击啊。但是什么时候去反击，采取什么样的方式，这个分歧还是比较大，规模有多大啊，都是有分歧的。并且呢，他们表示呢不会单独行动，要建立了一个联盟，然后去反击。因此呢，从一段时间里面来看啊，这个局面呢变得立刻就非常严峻的这种可能性并不大。尤其呢，是在美国不愿意去这个再度啊深陷中东泥潭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更是如此啊。因为美国的战略就是离开中东嘛，特朗普的时候已经全部撤出来了啊，而这次以色列呢，很显然是要把美国拖下水啊，去激怒伊朗，把这个局面变得更加的复杂。从更长远的角度来看，由于这一次的伊朗从本土去打击以色列啊，已经非常明确的。再次处于一个非常极端的对立的这个状态啊，那再加上这个加沙地带的一些 冲突在持续啊，所以说未来的中东乱局啊，恐怕会变得更加混乱啊。对于整个国际局势来讲，长远来看啊，它的影响当然是会逐步的显现出来。那么也会要考验啊，美国以及它的盟友对中东问题的一个战略究竟会怎么样的去进行部署和改变。当前的外部表现呢是比较平稳的，而且这种状态呢预计还会延续啊。一方面呢，这个美元汇率坚挺啊，美债收益率处于一个相对高位；另外一方面，黄金白银从高位回落啊，这个处在一个区间震荡整理状态。其他的大宗商品，原油啊，这个铜啊，这些呢也都从这个高位回落整理啊。而且呢，预计啊这种回落调整的状态将延续下去啊。其中呢，特别要关注黄金白银啊，在前期这个投机交易啊，这个所掀起的大幅上涨以后，是否已经从更长远的角度来看，这个见到了它的顶部区域。这在未来啊两到三个月时间里面是重点关注的一个方面啊。而全球的主要股市呢，在近段时间也出现了这个走软的迹象啊，那么二季度啊，全球股市下跌的这种可能性越来越大。而 A 股里面今天被大幅拉升的一些大盘股啊，它的可持续性呢其实也是非常的值得怀疑的啊，所以说我们暂时还是要去保持定力啊。之前反弹后就这个出场的并且长期保持定力的，那么现在都是收到了非常好的效果的啊，这个定力呢还是需要继续保持下去。好，今天就到这里，谢谢大家。